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4号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世界公认的人权。
国会参议院召开天安门事件30周年听证会，关注中国封杀六四相关新闻。
特朗普总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其他世界领导人一道，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向参加此次行动的老兵表达敬意。6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4号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无异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为世界所公认的人权。决议说，2019年6月4日是中国政府动用军队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和平示威活动30周年，上百万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中国400多个城市的民众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要求当局进行民主改革。参加示威的不仅有学生，还有政府雇员、记者、工人、警察、军人和其他公民。决议说，89年的和平示威要求中国政府消除腐败，加速经济和政治改革，保护人权，特别是言论和集会自由，这些问题与30年后的美中关系仍然相关。决议还谴责中国政府对公民隐瞒天安门广场屠杀的真相。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继续就天安门事件30周年召开听证，有关国会的最新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卡拉，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过后的一天，6月5号星期三呢，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头是召开了一场全委员会的听证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天安门事件过后30年中国政府的这个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管控人民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那么在这场听证会的一开始呢，这场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李希参议员呢，就要求全场参与听证会的人进行短暂的默哀，为当年在天安门事件当中追求中国自由的人来献上最高的敬意，同时也为那些在这场事件当中丧生的人表达他们的哀悼。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的这个画面，现场可以说是相当的肃穆。
我们今天将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后一天纪念那些勇敢的中国公民，他们坚信中国会有一个更自由的未来。现在请和我一起为那些为此丧失生命的人进行默哀。
就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有关于六四方面的这个消息呢，在中国在过去几天呢可以说是全面封锁的。事实上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去在几天的这个采访的新闻现场当中，我们发现即便是这个大型的活动现场吸引了许多的这个美国媒体、海外的华文媒体，甚至是日本媒体和韩国的这个媒体，不过唯独我们在现场没有看到任何一家来自中国媒体的记者来进行采访。那么这场六四事件的三十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呢，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系列的这个计划呢，有许多都是受到这个世界瞩目的。不过呢，中国的新闻媒体没有任何一家来进行采访报道，当然这背后的原因也是不言而喻。不过呢，有关于中国政府严格打压有关六四的消息，还有进行严格的新闻审查的这个做法，同样也成为星期三听证会上国会议员们所关注的焦点。我们继续来看一段听证会的片段。
Chinese government's modes of repression today.
如今中国政府镇压模式可能更难用单一画面或照片来描述，但打压却无处不在，并且越来越无耻。现在的中国每天都是天安门事件，但我们不再看到任何的照片，因为这些打压都是秘密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犯下罪行几十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侵犯人权状况愈加恶化。
We know that in ChinaThat truth is being...
我们知道在中国真相是被打压的。通过我自己的工作，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我们每天密切关注中国互联网的动态。在过去八年里，每年到了六四和最近三个星期的时候，天安门有关网络的内容就会被加强压制。 中国人其实对此进行发声，但都被压制了。我给你们举些例子：新浪搜索引擎屏蔽了264个词汇。顺带一提，新浪微博就像中国的推特，大约有6亿用户。是的，它也是华尔街上市公司。好，那我们来看看哪些词汇被屏蔽了。当然，六四八九被屏蔽了，还有8×8、64-1或者9×8也不行。不只是六四，5月35日也不行。也就是说，中国网民创造出来的一些词汇来讨论六四，但都被屏蔽和删除了。当然还有更多，周年纪念、表达敬意、哀悼、蜡烛、公共广场。所以不如这样吧，快到6月4日的时候，他们干脆禁止那一天在世界上出现。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听证会结束之后也有机会采访了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姆尼。我们知道罗姆尼参议员呢，他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是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籍的总统候选人。那么他目前呢是在参议院当中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也告诉我们，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扼杀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我们继续来听听罗姆尼议员的看法。
Well, I think there's a great challenge for the 天安门事件的声音和精神在中国要重新点燃，面临严峻挑战，因为中国政府打压那些言论自由和思想的表达，无论是透过社交屏障还是审查系统。现在中国打压的程度，人民要有不同的想法和观点并且表达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施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呢，在星期二呢也率领了这个两党的议员共同推出了一项决议案，也是有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的。那么这项决议案呢是谴责了中国共产党压迫性的统治以及对人权的侵犯。那么以上是在国会方面我们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塔拉。
好的，感谢易华从国会带来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谢安达在华盛顿表示，国务卿蓬佩奥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声明让他感到鼓舞，但他同时认为人权与民主必须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优先关注，以及美中对话议程上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参议院人权核心小组的共同主席也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公开对受害者作出交代。谢安达说，这对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中国数以亿计的其他公民以及世界各地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官员在与中国官员举行会谈和接触时必须提出民主与人权问题，但他怀疑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没有再这样做。6月5日，英国在普茨茅斯举行了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世界各国领袖和代表出席。
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各国领袖都在活动上发表讲话，表达对二战军人牺牲自己保卫和平的尊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6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多名各国元首齐聚英国普茨茅斯，纪念盟军诺曼底登陆75周年。英国女王、查尔斯王子、各国总统和总理在讲述诺曼底登陆的电影放映后，向身上佩戴沉甸甸的奖章的退伍军人致意。
Your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when I attended the commemoration.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当我参加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时，有些人认为那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但战时这一代人，我这一代人都很有毅力，我很高兴今天和他们聚在普茨茅斯。他们中的许多人永远不会回来了。那些失去生命的人的英雄主义、勇气和牺牲永远不会被忘记。我带着谦卑和快乐，代表整个国家，实际上是整个自由世界，对你们说谢谢。
Indeed, the whole free world, that I say to you all, thank you.
这是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特朗普总统朗读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4年做出的祷告。
Almighty God, our sons, pride of our nation,
全能的上帝啊，我们的士兵，祖国的骄傲，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宗教与文明，把人性从灾难中解救出来。登陆日，他们便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旅程。面对强敌，请赋予他们祝福。敌人向我们的部队一次次进攻，而我们一次次反攻。我们知道，通过您的恩典以及我们的正义，我们的士兵将会胜利。有些人永远不会归来。圣父，拥抱他们吧，接受这些英雄的仆人进入你的王国吧。
虽然时隔75年，但没人忘记当年盟军官兵的牺牲。法国总统马克龙向各国表示感谢。
我首先代表我的国家真诚地感谢你们。
出席纪念活动的还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他1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6月6日，各国领导人将再次齐聚法国北部海滩，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1944年6月6日是为了占领西欧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一天。这场成功但伤亡惨重的军事行动中，约16万盟军跳伞或涉水登上诺曼底海滩。这是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抢滩战役。尽管当天盟军约有4500人阵亡，这一战役为盟军在欧洲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6月6号是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日，当时盟军突袭诺曼底海滩，开始解放被纳粹占领的法国。这次行动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结束。
一名诺曼底老兵正在向接受军事训练的人们讲述他的故事，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战争和牺牲。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发来报道。
1944年6月6号，盟军登陆诺曼底，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24000名空降部队在夜间降落在战线后方，156000名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在第二天清晨登陆了5个海滩。93岁的乔治·恰姆帕参与了这场战斗，他正在向未来的士兵讲述他的故事。恰姆帕在那些海滩上待了1年多。
我的工作是坟墓登记，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收集死去的士兵，美国人和德国人，并且看着他们被恰当地埋在一个临时的坟墓里，一个临时的墓地里。
在那次登陆中丧生的9300人现在被永久埋葬在诺曼底海岸附近的这个公墓。乔治·恰姆帕记得那一天所有的死亡让他非常沉重。
有一天我确实崩溃了，中尉拿出他的手枪指着我说，你给我滚出去，接受这一切。我就是这样被对待了，我照做了，我就在尸体旁边像个机器人一样工作，试图不让自己真的陷在自己所看到的东西里。
尽管情况很糟糕，但当恰姆帕战后回到家时，他没有谈论自己的经历。
是啊，你不想让你的家人看到你所经历的恐怖。不仅如此，你只是数百万在二战中经历同样事情中的人的一员，所以这有点儿没有怎样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其他人可能比你经历的更糟。当然，那些死去的，那些残疾回家的，他们失去了四肢。
像恰姆帕这样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老兵，正在与计划参军的年轻人交谈，以确保他们明白军旅生活有多么困难。
让这些孩子知道，自由的代价是昂贵的。
1600万美国人在二战期间参军，其中今天还活着的不到50万人。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及其他15国领导人出席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也正式结束了在英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林生你好，我在伦敦。
静玲，诺曼底登陆75周年啊，在这个时候啊，举行如此盛大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对于美英两国的关系，特别是这个跨大西洋关系，是否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
啊，是的，林生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包括15位的世界领袖，今天是加入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有这个300名啊，其实年龄超过90岁的老兵啊，齐聚在这个英格兰南岸的这个普兹茅斯港啊，共同纪念二战转捩点最重要的战役，那就是诺曼底登陆75周年。而这场战役，我们知道当年是让欧洲最终啊得以解放，并且呢，让二战在次年啊，也就是1945年告终。那么，在我们如果记得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时候啊，当时德国是第一次受邀参加，而当时是德国的总理施洛德去参加这个纪念的一个仪式啊。那么70周年的时候，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也应邀参加，当然今年默克尔也在那里。而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年这个75周年的纪念啊，活动地点不是在诺曼底啊，先展开，而是当年盟军登陆行动出发的这个港口，也就是英国的普兹茅斯举行，然后呢才会转到法国的诺曼底来举行另一项的纪念仪式。今年这样子的扩大举行啊，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老兵已经很老了。那么当年其实也参加过这个二战经历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今年也已经93岁了。所以这整个呢，让人重新忆起啊，这虽然是一次盟军的共同行动，但是英美两国啊是这项这个登陆行动的主策划和指挥，而当时作战部的指挥除了在艾森豪将军之外，其他都是英国人，所以。当然也再次让人们忆起，就是说美军其实在这个登陆上面，然后是伤亡最惨重的国家之一。所以这种种事情呢，都让人重新忆起了当年跨大西洋两岸啊，除了英美的关系之外，还有自由世界啊，尤其是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盟军之间的一个联系跟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从今天他们也共同发表了一个75年的声明啊，从这项声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家重新宣誓，就是说75年来，那么欧洲和全球这些和平的这些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还有就是民主跟法治啊是永远站在一起的。那么今天他们再次重新承诺将共同分享这些价值啊，并且和这些价值拥有这些价值观的人民和国家并肩站在一起。我想这是一个大西洋两岸重新就是来承诺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重新加强这样的一层关系。林生，
建林，刚才我们提到特朗普总统啊，实际上也是正式的结束了在英国为期3天的这样的一个国事访问。那么英国舆论对于特朗普总统这次访问英国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是的，林生，我想基本上来讲啊，英国舆论这一次对特朗普来访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评价，那么正反两面啊都有，但基本上我认为说，相较于他去年来这边做的一个工作反问，其实在正面的价值是高过原先大家认为可能会有负面的评价，而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改变是特朗普在这一次的国事访问里面整个表现啊，本来大家会觉得说他可能会有失去礼仪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可是实际上特朗普除了在飞机降落跟伦敦市长之间有过这个口水战的冲突之外，基本上他都保持着一个非常谨守一个外交礼仪跟分寸啊。在这种状况下，我想一般对他的评价是他这一次来访代表的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元首，所以英国这边虽然有抗议活动，可是基本上必须要尊重美国民选的总统。而当然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女王英国皇室在这一次上面对于特朗普的来访也是完全尽到了英国皇室该尽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我们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同时看到了，在中美这样子强烈对话对视的一个激化状况下，英国呢未来必须跟美国的关系可能是要重新调整，但基本上正面的价值是超过原先一般认为说可能会有负面的评价。林森，
好，谢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 其实五年前，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正准备参加诺曼底登陆，盟军从英国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的海滩上攻入被德国占领的法国。
他们面临着激烈的抵抗，但是霸王行动最终取得了成功，纳粹德国在11个月之后垮台。几名诺曼底登陆的老兵已经返回诺曼底参加周年纪念。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与田纳西州的一名退伍军人进行了详细的交谈，他在夺回法国的战役中曾三次受伤。
岁月留下了印记，战争的创伤让他们放慢了脚步，但他们的决心丝毫未减。星期一，一群二战老兵来到奥马哈海滩观看缅怀，其中有3名男子参加了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的第一波行动。拉塞尔·皮克特当时是第116步兵团的一名19岁的士兵，背上绑着喷火器，他的登陆艇驶进奥马哈海滩。
我们的人没有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轰炸他们的海滩，让我们可以有一些洞藏起来，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像是坐以待毙一样。我不能站起来，因为我害怕子弹会击中火焰喷射器。我们的船还没有着陆就被打得粉碎。我醒来时躺在沙滩上，脚在水里，我的腿不能动了，所以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进去的，以某种方式吧。
超过4000名盟军士兵在诺曼底登陆当天死亡，德国的损失估计为4000至9000人。皮克特被另一艘登陆艇救起，就在潮水即将把他拉进海里的时候，
他又救起4名伤员，其中一个人整个肩膀都被炸掉了，他在返回船上的途中死亡了。接下来他们又把我带回船上，带回了英国。等我回到英国的时候，你知道我已经可以走路了，用我的右腿跳来跳去，所以我回来了，乘着那艘船，就是他们把我带回来的那艘船。我在6天后回来了，我跟他们一直待到诺曼底的圣卢镇，德国人在圣卢抓到了我，他们又把我带回了英国。21天后我又回来了，9月下旬他们把我安排在布雷斯特镇，就在2天之后布雷斯特投降了。那次他们用担架抬我出去，所以我不能回来了。
1945年6月，皮克特被送回田纳西州的家中，他的许多战友再也没有回来。
信不信由你，我试着把一些想法空出来，所以要记住我所有那些被杀害并被埋在这里的墓地里的朋友们。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朋友，所以我的嘴很干，我无法解释我的感受，我很高兴我在这里，这是我最后一次旅行。
今年大约有35名美国诺曼底登陆老兵和几十名来自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几个国家的老兵一起前往诺曼底。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法国诺曼底奥马哈海滩报道。
中国发布赴美留学及旅游警告，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海外民运人士在加州树立起坦克人的雕像，纪念6/4事件30周年。6月6日是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日，一名诺曼底老兵正在向接受军事训练的人们讲述他的故事。
Gosh,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4号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世界公认的人权。特朗普总统周3离开伦敦到普尔茅斯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表示，他希望墨西哥代表团能与美国达成协议，消除特朗普总统因为移民问题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的威胁。
特朗普总统要求墨西哥采取措施阻止移民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否则他将在下周1对进入美国的墨西哥商品征收5%的关税。墨西哥方面表示希望进行谈判。请看记者斯密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下，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说，墨西哥准备与特朗普政府就移民和关税问题进行谈判。
我们将提出一个统一的立场，这是我们的责任。将会受到关税的影响的墨西哥农业部长维克多·维拉洛沃斯说，墨西哥和美国每天的贸易额为1.3亿美元。他说，如果美国征收5%的关税，每天的贸易额将减少380万美元。
埃布拉德说，两国的商业部门都希望取消关税。
墨西哥和美国的私营企业之间的往来非常活跃，比如今天美国商会和来自美国其他私营企业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因为有人担心这类关税带来的影响，所以他们希望提供帮助，以便美国和墨西哥两方达成一致。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2再次警告说，如果墨西哥不采取措施制止移民潮，他将对墨西哥征收关税。
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关税会继续征收，我们可能会在关税征收期间进行讨论，然后他们会得到补偿，而且如果他们不站出来保护我们的国家，数百万人会经由墨西哥涌入，这是不能接受的。
随着最后期限星期1的临近，墨西哥代表团将在本周与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谈。美国之音记者斯密特，华盛顿报道。
世界新闻的自由度正在下降，包括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自由的国家。独立监督组织自由之家报道说，从中欧到美国，对媒体进行施压和操纵的新方式正在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开放自由的社会中蔓延。
自由之家称，特朗普政府对记者和媒体机构发起了新的非常令人担忧的攻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致力于破坏新闻独立的威权人士继续巩固权力。一份关于自由和媒体的新报告显示，在脆弱的民主国家，新的干扰策略也正在出现。监督组织自由之家说，危险来自于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其中包括他企图对非洲各地媒体进行利用。
他们通过输出并找到对他们友好的渠道来发布和传播这些信息，并且通过向记者、外交官和各国媒体所有者施压，要求他们基本上代表北京进行审查。
据自由之家称，世界媒体自由前景暗淡，是全球各地打压媒体状况不断恶化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结果。欧亚大陆和中东北非被列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两个地区。自2014年以来，这两个地区的平均新闻自由度分别下降了9%和11%。 欧洲也是全球自由度整体下滑的原因之一。1/5的欧洲国家是自由的，然而欧洲的平均新闻自由度下降了8%。自由之家报告说，总共有16个被认为是自由的国家，在这5年里的新闻自由得分有所下降。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萨拉·雷普奇说，被自由之家的报告认为是领先世界的民主政权的美国，在面对针对个别媒体威胁和攻击时，仍然保持强有力的法律保护。
主要新闻媒体在反击这些袭击以及继续发布要求领导人承担责任的信息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硬，但令人担心的是，规则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可能很难回到我们以前的水平。
在苏丹和委内瑞拉等陷入困境的媒体环境中，古雷奇坚持认为，尽管存在缺陷，但社交媒体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记者和整个民主的生命线。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6月4号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学生和学者到美国进行合法的学术活动。大使馆发言人的电邮说，美国国家安全是首要任务，每个到美国的潜在的旅行者都要经过广泛的安全检查。发言人说，美国情报和执法界发现外国情报机构协同学者、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在留美期间代表外国政府开展活动，这种情况有所增加。中国政府的两个部门先后发布了对赴美留学和旅游的中国人员的留学预警和安全提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美国将中国教育合作活动政治化，污蔑孔子学院为中国在美国扩张政治影响进行价值传播的工具，盘查约谈中国公民，限制和取消部分学生学者的签证。
中国来美游客经历了将近1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现在出现了下滑。美国各地的旅游景点为此正竭尽全力扭转这个势头。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旧金山的渔人码头是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也是观赏野生动物的绝佳地点。可当地海狮的吼声无法转换所有游客对更重要事物的关注，这包括贸易战的摩擦、旅游警告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等。
我朋友都听说了特朗普和他的政策，人们跟我谈论避难城市的问题，他是否会用一道墙来封闭我们，还是会把我们送到某一个城市，人们都担心这些事情。
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公布的数字，中国来美游客连续10年快速增长后，去年人数下滑将近6个百分点，只有290万人。可是中国游客是来美外国游客的最大群体之一，而且在美开销数十亿美元。美国旅游产业正竭尽全力让中国游客感到受欢迎。美国洲际酒店集团就雇佣了会普通话和广东话的雇员，并在酒店房间内提供茶饮。他们还推出特殊的中国早餐。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的旅游官员注意到有承载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士从芝加哥赶来参观哈雷博物馆，他们于是把游览手册翻译成了中文，甚至前往北京参加一个贸易展览，成为唯一参展的美国城市代表。旧金山的西姆科连锁餐厅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增添了中国的支付宝服务和中文菜单。
家庭式聚餐是他们喜欢的就餐方式，所以他们会点大盘的龙虾、大盘的螃蟹、大盘的贝类和大盘的蛤蜊，然后众人分享，吃得很开心。
美中贸易目前陷入政治争辩，美国的旅游产业则尽全力维持中国游客的流量。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关键矿产的可靠供应及其供应链的韧性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防至关重要。美国严重依赖外国关键矿产资源和外国供应链，这可能导致经济和军事面临战略脆弱性。这些关键的矿产是许许多多美国人依赖的无数产品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智能手机、飞机、计算机和 GPS 导航系统等等。 美国商务部部长表示，联邦政府将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确保这些重要材料的供应不会被切断。美中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仍在持续，中国领导此前曾经暗示将以稀土作为美中贸易的武器。2017年，美国进口的稀土有80%来自中国。
本周，海外民运人士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竖起象征反抗精神的坦克人雕像，并且用艺术的方式重现1989年的6月4日，以此来铭记历史。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加州的报道。
6月3日傍晚，数百人来到位于加州小镇耶莫的自由雕塑公园，共同见证了坦克人雕像的落成。六四幸存者方正和耶莫镇的负责人共同为雕像揭幕。方正在六四镇压中被坦克压断双腿。坦克人的真实姓名无人确知，但是1989年6月4日，当他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用肉身阻止坦克镇压学生之时，他便成为了勇气与反抗的象征。
一个人反抗中共暴政，也代表了人类的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和反抗，所以他的事迹意义是普世的，是超越国境时间的。
当地居民贾斯汀·汉普顿在来参加这场六四纪念活动之前并不了解那场流血事件，但是他说坦克人雕像让他产生共鸣。
当我看到坦克人代表的意义，感觉就像我有共鸣。虽然生活的世界不一样，我们所抗争的东西是相同的。
坦克人雕像由华裔雕塑家陈维明设计创作，并由多位义工帮忙树立在自由雕塑公园内。坦克人神情无所畏惧，昂首正对坦克。坦克的下方是一辆被扭曲了的自行车，象征被坦克镇压的民众。陈文明说，把他心中对这位青年勇士的崇敬之情定格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向世人呈现，一直是他的心愿。
我们不仅是展示他们，也就是展示我们中国人的良知和我们对反抗暴政的那种毅力。那么作为我们还survivor 就是我们还幸存的那些人，我们有义务，我们也有责任，为我们这个社会进行担当。
坦克人雕像的右侧是在今年2月落成的巨型六四纪念碑，主体数字部分高6.4米，底座2.5米，加在一起正好8.9米，象征纪念8964。这座纪念碑和坦克人雕像将会永久矗立在公园内。为今年六四30周年，6月3日的活动现场还模仿了当年的天安门广场，现场搭了帐篷，还插有写着各大学名字的旗帜。陈文明说，这些场景重现就是为了让人们回顾和铭记那段历史，
就是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回顾是为了我们认清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中华民族跟美国一样，跟西方自由世界一样，有一个有尊严的文明的社会。
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们还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演绎了学生们当年的抗争，许多人如当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一样，一直守夜到6月4日清晨。美国之音莫宇加州报道。
1989年6月的夏夜，硝烟、枪声与呼喊声在天安门广场上方的天空交织成网。30年过去，那些曾是血气方刚的学生，现已迈入中年的亲历者不仅产生疑问，如今的年轻人是否知道当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时的这场血雨腥风？而这些千禧一代在面对六四这个被当局定为敏感词汇的时候，是选择避而不谈，还是直面历史？
美国之音邀请了一位从天安门事件的过来人与一名90年出生的中国年轻人坐到一起，交换彼此的心声。
我叫曲一哥，1990年出生，在滨州州立大学读研究生。
我是李恒清，现在在华盛顿这边的一家养老金基金会工作。
我了解六四呢，其实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清华大学化学系4年级的学生。
我是通过互联网呢，接触到了一些影像和文字资料。
我是最后一批在六四的凌晨从天安门广场的那个东南角撤出来的。
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当年的亲历者聊一聊，听听他们当年自己的经历。
我一直一个愿望，能够跟年轻人呢讨论六四，看看他们在想什么。
你原来听说过六四吗？
我听过，第一次听我记得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契机应该是赵子阳死，新闻联播报了，然后当时我们正吃晚饭了，然后就很自然的说起，就这是谁？
对，这是谁？
然后我爸我妈就讲了一下他是干嘛的，他是80年代的总书记，然后他为什么下去啊？他为什么下去？就顺便把六四的起因是胡耀邦死，然后发展中间学生上街。哎，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父母并没有把结局告诉我。他们只是说了胡耀邦死，然后学生起来上街要求一些个政治改革，然后中间呢由于各种原因大家弄得很不愉快，最后这个事情下场不是很好，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没有提到什么杀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事情的结果那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知道，上大学就有一些翻墙软件什么的，
对
啊，看一些什么维基百科什么的，啊，中间比较重要的一个资料就是，你知道那个3小时纪录片《天安门》，对吧？那个纪录片是我一个高中同学给我考的，基本上是也都是这么多届大家以一种地下通道的方式在流传，然后他给我考，我看完了，然后我小范围的给我同学，我们一块看了一下。
看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呢？
看了以后，我觉得我们呀就是一群不太爱发表议论的人，大家看完呢也就看完了，看完就散了。
杀人了？
这看完就散了。
哦，真的？
然后一方面大家呢也不是那种喜欢高谈阔论的人，另外一方面呢觉得也不太适宜很热烈的讨论这些东西。
你们当时都知道这个是个敏感的，就这个好比都知道是个敏感的，
都知道。
OK， 就说大家心里还是有数的，看这个东西也是有危险的。
一部分人是有数，另外一部分人连看都没兴趣看，就是彻底跟这个事儿没关系。我看那个天安门纪录片里，您那些人，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那一代人也许知识上有所缺失，也许做法上有各种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呢有一点是我上大学我们那一帮大学生绝对没有的，就是在那个纪录片里可以看出来，您们自己把自己当作国家未来栋梁，国家以及这个社会同样也把你们当作国家未来的栋梁，这件事儿大家是有共识的。
我倒想纠正一点哈，其实我们当时还真没把自己当成国家的那个栋梁，真没把自己当成国家的栋梁。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呢，就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对，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主人翁意识，
这个民族是我们的，所以无所谓当不当栋梁，但是呢我们要去做什么，不能让国家就这么去走下去了。那你对中国未来怎么看？
中国的未来呢，我觉得自由和民主不只适用于这些发达国家，它适用于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其实呢在我心里吧，中国变得更自由更民主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儿，但是呢值得忧虑的是呢，这个过程一定不会很平静的，
是
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牺牲，这个社会也会产生很大的动荡。但是我觉得为这个东西呢大家付出一点是值得的，而且吧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时代大势一来，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气氛到那儿了你就得去做，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实际上我倒觉得呢，是你当然你这个你还挺乐观的，我觉得是
这个有几个问题啊，我们应该讲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正义可以迟到，但是呢不会缺席。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自由啊、民主啊，这个是来的，会来的。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六四这件事情啊，这个案呢一定会翻过来的，
当然，
对吧？然后呢，这个退其本的一条，要明确当时发生了什么真相，要澄清。另外呢，要抚恤这些受难者。第三呢，应该惩戒这些行凶者，对吧？这三点呢是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吧？只有说我们这么去做了，那今后呢，中国呢才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对，
但愿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一块儿走上这个中国推进中国的这个民主的那一天。
没问题。
OK。
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美国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发出禁令，北京则威胁对稀土出口进行限制。有关各项最新发展，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继美中两国互征关税之后，华盛顿还对华为及其他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营运实施了限制，而北京方面则是威胁对美国实施稀土出口的限制，并且将制定不可靠企业的名单以打击美国企业。考虑到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伤害的风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表示，美联储在必要的时候准备以利息作为工具，以维持美国经济的增长。有关各项最新发展，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来分析。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这个信号对美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对美中贸易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啊，就是这个美联储的降息呢，是个非常有威力的一个政策的工具了。就是说，你看，就是说是。星期二早上就是美联储的主席才刚刚说了他愿意做这个事情的话，你看这个股市就马上就大涨，就反应就非常好，今天还是涨的。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呢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原因呢很简单了，美国联储如果说一旦降息的话，那么首先就是公司的话借钱就更便宜了，因为他现在那个利息就付的少了，所以他就更愿意投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就是对大家来说，对那个消费者来说的话呢，他存钱存在银行里面的利息少了，所以他就不大愿意存钱了，他就会干什么呢？他就会现在消费了，所以消费也会上去。所以从这个整个供需来说的话呢，都会对经济的发展呢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呢，就是他也可能有负面的影响，就是如果这么好的工具的话，为什么他 不一直这么用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就业率了已经是历史新低，就是很几十年里面很低的时候了。所以说的话，你这个经济再涨，再就是技术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招不到工人了，不可能再招到大量的合适的工人来把这个经济的增长继续延迟下去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美联储主席呢，就是一直没有，实际上一直没有那个降息，也就是个道理。同时，这个对中美贸易战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从美联储的话，它就是说是应该来说是没有政治倾向的，他不能因为总统要打贸易战了，他就要把那个利息降下来，这个是不大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美联储的话应该是说是没有按照规矩来说是没有政治倾向的，不管你总统是谁，他应该做就应该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的话，现在的话，这个鲍尔的话，他能够愿意就是为了贸易战，为了贸易战，为了川普总统的贸易战能够做这个事情的话，这个对那个川普总统就是把贸易战进行下去呢是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说几个星期前，就是特朗普总统在发了推文就说了，如果说是美联储能够刺激经济发展能够配合我贸易战的话，那我们就已经赢定了，他就说了这几个话。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的这个反制措施啊，主要的是稀土啊，还是把美国的企业也列了一个就是说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如果中国真的都实施这样的一些措施的话，反制措施的话，对美国的经济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对中国又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首先呢，就是现在这些它所只是威胁，还没有实施这个是很有意思，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再讲。但是的话，就是它如果真正实施的话呢，实际上呢，稀土限制对美国的影响不会太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也有稀土，其他国家也有稀土，它无非就是说是有花一段的时间，比如说是就是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呢，他就可以把它自己开采，就可以生产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是在短期造成的影响就是最另外一个措施呢，就是把美国企业列在这个不可靠名单上面。这个事情呢，就是更危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对美国企业肯定是有打击的。比方说，它可以对苹果进行苹果公司进行禁售这个对美国的打击是明显，但是它对中国的打击也会有很大。为什么呢？一旦你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美国企业甚至其他的西方的企业呢，就可能就不愿意在中国待了，因为营运环境不好，他们就可以走了。一旦走的话，不管从资金、从技术、从那个就业机会，都会离开中国。这个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呢，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所以说的话呢，我不认为的话，就是他们会真正的很希望会执行这些对美国的惩罚措施。
最后一个问题，差不多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陈教授。那么美中两国这个贸易谈判，就是说重新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啊，会不会把现在的这个贸易战扩大到货币战？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有可能。我认为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最近中国在给大家看那个朝鲜战争的电影，所以说的话，我想把这个朝鲜战争呢也做一个比方吧。就是当时就是中美已经决定，就是都认为就是继续把朝鲜战争打下去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是大家呢就坐下来谈判。但是这个谈判呢是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在这个谈判中间呢也发生了很多战役，也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他们都都认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打促谈，就是通过对对方的伤害呢，希望呢通过对方的伤害呢，在谈判桌上呢得到好处。我认为现在中美呢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们可能会互相呢会继续把这个贸易战呢可能会像在前一步的再打下去，但是的话，我想他们的目标呢，都是为了回到谈判桌上去的。最近有个比较好利好的消息，就是第一，就是中国的那个惩罚措施没有实行，现在还没有实行。第二，就是说是川西会就是六月底的川西会，现在还没有被 cancel 掉，还是会现在来看还是会如期进行的。所以说，我认为呢，在川西会上面，如果他真正进行的话，会有缓和的。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晖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开斋节是斋月的结束，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用食物和友谊来庆祝这一节日。
对于加利福尼亚的一座清真寺来说，开斋节向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那些因宗教信仰而饱受苦难的人传达了希望的信息。
人们在星期二的清晨享用了一顿盛宴，而在此之前，他们进行了长达30天的从早到晚的禁食。这座清真寺名为法蒂哈清真寺，是纪念泰国的总领事到访，由泰国穆斯林创建的。他们是这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的少数民族。现在，这座清真寺是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家，他们今天齐聚于此庆祝开斋节。
这个庆祝活动不仅仅是在庆祝这三十天里的自我改变，也是在庆祝未来你将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他们还传达了和谐的信息，有一些人说他们的国家需要和谐。在亚洲，罗兴亚穆斯林难民激增，这些难民来自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联合国的调查人员记录了缅甸军方的大规模杀戮和强奸，而泰国也正在对抗穆斯林分裂分子的袭击。一名礼拜者说，所有人都将受益于主要宗教所传递出的积极信息。
良好的关系，互相帮助，向穷人捐款，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
开斋节是一个社区的节日，也是家庭庆典。这个节日传递了一条信息，
你们可能会与家人争吵，但最后你们会相亲相爱。
这位出生于泰国的伊玛目说，这些美国穆斯林可以成为动乱地区的榜样。
看看我们是如何在这个国家取得成功的，因为作为穆斯林，我们在美国少数族裔中都是少数。
让大家齐聚一堂，一同敬拜和庆祝。奥沙利文，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斋月中的日落时分开斋。穆斯林认为斋月是一个与神靠近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斋月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贫穷。
在华盛顿，有一群年轻的志愿者和无家可归者一起开斋。这些年轻的穆斯林是一个伊斯兰慈善组织的成员，他们筹集资金购买食物，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孟沃尔的报道。
离开斋还有几个小时，但奥莫纳西米和他的志愿者同伴并不打算回家吃饭。他们带着食物和饮料前往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公园。他们的任务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
这超越了种族，也超越了宗教。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吃饱喝足。
这些年轻人是穆斯林人道主义组织伊斯兰救助组织美国分会的志愿者。斋月期间的每周二，这个组织都会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我们尝试给他们分发我们在开斋时吃的东西，我们试着给他们吃沙瓦玛不同的米饭、烤肉以及印度炒饭。我们正在与那些无权无势的草根民众以及吃不到这些食物的人来分享这种体验。
这是我在这里的第二周，我感觉非常棒。我们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交谈，给他们一些食物，也让他们了解斋月。
而那些获得免费食物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也非常欣赏这个举措。
谢谢，现在是斋月，所以这是关于给予的，我觉得很棒。
非常感谢，我真的很感激。
剩下的食物会送到当地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购买这些食物的钱来自网络筹款。这里的志愿者说，分享这顿饭是无价的。莫沃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